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看诗篇三十一篇第二节，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好，昨天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谈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哈，今天这一段大概都可以很简单的就是神学上没有很多，但是在我们生活中恐怕有很多我们需要想一下的哈。其实这跟昨天我们祷告会终极谈的也是有一点关系啊，就是我们祷告，神也乐意我们祷告，我们也应该对他有信心，他也赐下许多的应许，我们更知道他的能力。那不管这个诗篇是不是大卫写的，反正应该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主的启示之下知道他是可靠的，知道在人间很多艰难，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依靠他，但是我们一定会都碰到这些事情，就是主虽然是在听祷告，或者我们相信主听祷告，可是主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好像觉得他没有在听祷告。就是整个三十一篇哈，有很多这看起来是冲突的一些经文，其实也是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会碰到的。我们呼求神，然后我们相信神的真实，第三节也说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那么第七节讲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第八节讲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这些都是一些信仰的宣告，就是上帝是何等的可靠。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会看到神的仆人或者儿女常常是呼求他好像没有反应一样。其实不只是祷告了，就是这是我们一直都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圣经上所应许的，或者我们在神学上面或者信仰或基要信仰听到的神如何美好，神如何善良，神如何眷顾我们，和我们实际的体会是有很不一致的地方。一般基督徒不太愿意承认这件事，或者不愿意注意到这些事，但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应该要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属灵人，包括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还有包括这首诗大卫。一方面我们再说一次哈，一方面我们随时都能够想到，也知道，也宣告，也跟人家这样讲神是如何的好。另外一方面我没有发现好像他没有马上答复，那在这两个看起来冲突的地方，我们就是继续的要有信心啊，就是我们求神快快救我们，那也就是他的拯救有时候很慢，甚至提醒他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事实上我们需要神来拯救这件事，对很多软弱的人就已经不太能相信了。我们不是他的儿女吗？我们不是应该在他的保护中生活吗？怎么还需要他拯救？那基督徒就需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要求我们，我们主给我们的环境也从来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木头人，而是我们欢喜了会赞美，我们需要了会呼求，我们有错了会祷告。那么神的全能和慈爱完全不把我们变成一个木头人，我们跟他的祷告呼求，甚至发出悲叹，甚至发出强烈的抗议，都只要是出于信心都是美好的哈。就是这里的很多话两个相对的。那第三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你是，那是第三节，求你做，那是第二节，求你做就是上帝好像没有做，你是就是上帝已经做好了。我们始终在这里，上帝的真实和我们实际的经验里面是有差距的，而那个差距就唯有凭着信心继续克服。第三节的下半句，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 这也是老话了哈，就是神的名是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奉神的名祷告，就是靠着他自己祷告。我们求神为他的名来做事，就是荣耀他的名。神是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如果把这句话说难听一点，甚至你会以为不是为我的缘故，是为你的名缘故。那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不要为这个难过，因为主的名得到荣耀是本来应该这样的，我们是不足为道的。但是如果主的名得为荣耀，他的名里面一定也包括他爱护他儿女的这个成分啊，就是所以我们凡事荣耀归给主啊，高举主的名。在我们在人间，我们都会对这种观念有反感，好像为了你的尊荣，为了国家，为了主席，为了总统，好像跟我们老百姓都没关系。那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用在神身上是最对的，因为神的确是万有的掌管者，那么我们应该归荣耀给他。只是我们在归荣耀给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充分经验到他这个名字包含了他对我们的一切美善啊。就是在这里是以主为中心的，你的名为缘故，而不是我自己的需要。当然我的需要在主的名之下啊，引导我，指点我。第四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络，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我的保障，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干嘛还有人会为我暗设网络？那我们答案始终是这样，神是真实的，永远是独一的，神已经胜过一切，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就还允许有人为我们暗设网络，让我们碰到这些东西，使我们在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去呼求神，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是有互动的哈。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们通常都喜欢把这句话马上连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以至于我们通常会把它想成这是临终前的交托，或者一个祷告，或者一个信心的宣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快要死了，求你保守我到天堂。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确是这个样子。那么就我们在临终的时候，面对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人经历过的，没有人经历过死亡，或者死了在就是一般我们都是死了就死了，我们因着圣经上的话，我们知道死了以后的人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对每个人来讲这还是一个恐惧的事。那我们能够在快要死的时候能够很平安啊，而且知道我不是死了进了棺材，然后化成一堆脓水血水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像我们的经验一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死是安息，我们死进入主的怀中，我们死是与主有完全的同在，总之是一个美好的。但是那又是一个信仰，就是没有人跟你讲死，没有人死人活了来跟你讲我在天堂很好。对，我知道，我也听过这样的梦啊什么，不过那个都不足为信，因为圣经说，特别是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那个人死了以后的人跟活着的人不会有什么来往的，所以什么他托梦给你，那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说，用祭祖来讲，我祭拜他，他可以日子过好一点，那都没有的。基督教是非常现实的，你孝顺你爱人都要在人活着的时候，你信主也要在活着的时候，你以后在天堂的美好或在地狱的败坏都取决于你今天在今生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实际也最提醒我们不要做那种虚幻的想法的。所以当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在快要死的时候，面对死的时候，对那个未知的不是那么恐惧而能很平安，那必须把这句话用在别的地方。就是你活的时候也是把灵魂交在主手里，你把你的婚姻交在主手里，灵魂这个字你看解经书大概都会说就是生命，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手里，或者我们讲的再通俗一点，我将我的生活交在你手里，或者我们讲的再细一点，我将这顿饭，我将我的思想计划 还有大事小事交在你手里，交在你手里并不是说我就不管了，就好像你把你的钱交给李专一样，好像你把你的你要开刀了，你把你的一切交在医生手里，因为你要被麻醉了，你相信他。各位，我们信主把自己交在主手里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很希望是这样，我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管了，然后你都会做好。各位，我们信主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有那个时候，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非这样不可，或者你死的时候更非这样不可。可是你说我把我婚姻交在你手里，我把我学业交在你手里，不要有个印象，就是我不必为我的婚姻努力，我不必我的学业上进，我不必去听课，我不必去做作业。就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再有这种观念，信靠主交在主手里就是我什么事都不做了。我觉得刚好相反，我什么事都做，我很积极的依靠主，当然我也在这里面有安息。如果我们不能在平常生活中诚实的交在主手里，也就诚实的相信主，诚实的带领，而且在完全相信而且是荣耀主的名的这个心态，相信主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会带领我的时候，不养成这个习惯，各位，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定吓死了。那么不仅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一定吓死了，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吓死了。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很高兴，可是要离婚的时候就很恐惧，就是因为你在结婚的时候你没有把你的婚姻交在主手里，以至于你到离婚的时候会很害怕。我说这话也不是离婚，就是生活中的每件事，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手里，跟前面的对比在一起看，就是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但是我在相信你是我一切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计划，也会打算，也会思想，也会呼求。就所以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很欢喜的场合中欢喜快乐，这是对的，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很悲哀的场合中我们很悲哀，这也是对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感情，包括生有时死有时悲哀有时。基督徒就是不是没有人性的，我们的人性有更好的发挥，更正确的发挥，包括喜怒哀乐。就耶和华诚实的神呢，你救赎了我，这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想成一个连续的动作。所谓连续的动作，就是我们一直把自己交在主手里，我们越来越体会神是诚实的，我们也越来越惊艳到神借着每件事在救赎我们，在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并不是平常没有顺着圣灵撒种，突然碰到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交托或者信靠，这都需要操练，而当然操练也都是神的恩典啊。第六节，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包括诗篇里面，我们不大去追究的字眼。我恨恶，对不对？我们都喜欢讲，我们都爱人呐、啊，我们都善良啊。可是，就如同我刚刚讲的，我一再讲的，我们的情绪。所有的情绪七情六欲都是上帝造的，神有恨，我们人也有恨，神的儿女有恨，神有恨，神的儿女也会有恨。我们不是和稀泥的人，我们对不义，我们对罪恶，我们对魔鬼是恨恶的。是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但我们爱我们的仇敌的目标，就跟神爱世人的目标是希望他过一个好的日子，而不是希望过一个堕落罪恶的日子。所以有的时候神也会，包括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那个圣洁的，对不起这个话你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圣洁的仇恨，圣洁的恨，神喜悦的恨，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字眼，但是如果从圣经来看我们应该这样的，因为包括圣父圣子圣灵都有这样的情形，他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恨恶呢信奉虚无的，就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得罪主的，我们知道这件事主不喜悦的，那么这跟我们爱神，我们爱人，我们爱罪人一样的，这两个都不冲突的，甚至应该一致的哈。那信奉虚无 其实就是意思就是信奉投靠喜悦受造之物。因为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讲，我们一方面非常承认因为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不是佛教徒，我们不是觉得这世界都一片虚空没有意义，物质的生活的时间中的每件事因为上帝所造的都是美好的，这我们很健康的生活观。但另外一方面，当人远离主，把受造物，把美好的受造物，不管是爱情是身体是食物是名誉是知识，当作神来依靠来喜悦来投靠，那就是制造一切的问题。那么对这种我们说一个人信奉邪恶的东西那是不好的，可是一个人信奉好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呢？各位，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以信奉，包括人间的自由爱情等等，就是那些东西有它的地位，但那些东西不可以提升到上帝的地步。我们甚至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信奉虚无，各位也不要把它马上想成哦，就是拜偶像的东西。是，圣经里面特别有讲偶像都是虚无的，但是所有的受造物离了神都是虚无的，我们都只可以使用它享受它，却不可以信靠它，也就是不可以把它当上帝。恨恶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相对的正面的讲法就是依靠耶和华。那么所以信就是依靠，跟虚无相对的就是上帝。那么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呢？这句话是他在呼求的时候讲的，这句话是他在艰难的时候讲的。那我们常常刚好相反，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就抱怨上帝，然后我们就去找虚无的神。第七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那这又是一个看起来矛盾，但实在是我们生活中都有的。我们都经历过上帝的拯救，我们回想起来，如果我们现正经历上帝的拯救，我们回想起来，我们更是很高兴，颂赞他，高兴欢喜。但是问题又是了，我们碰到困苦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欢喜快乐吗？我们不消除我们的情绪，但我们希望我们的情绪被圣灵来影响来主导哈，所以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候会发出哀叹哈。你看那个第七节的高兴欢喜，我希望你马上能够跟第九节的身心不安舒忧愁干瘪连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始终在一种非常所谓的 hyper 的状况哈。基督徒不要觉得我的情绪一定要那么好，我们总的来讲我们是健康的，是平安的，但是我们有各种情绪，我们各种情绪都在顺服上帝之下得以正当的疏导。我们能够因慈爱神的慈爱高兴欢喜，这里可以有两个接续下去的，一个高兴欢喜是因为你应许的实现，一个高兴欢喜在实现里面我们纯粹只是有信心。这里说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道成肉身上，就是主经历过这些。那如果是用在道成肉身上，显然在这一篇里面并没有，就是不是你真的经历过。事实上各位，见过别人困苦的人有什么好高兴？我看到过乞丐很困苦，乞丐会因为我看到他困苦而高兴吗？当我们说你见过我的困苦的时候，不仅是见，而且包括知道，不仅是知道，而且包括会体恤，不仅是体恤，而包括会帮忙。我们人不一定都能做这些，但神都会做这些，但神都做这些，有的时候只有在看，有的时候在看的时候，你还要催他一下，快快救我。他看了并没有立刻伸出援手，他知道你的艰难，那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啊，他有同情心，因为他同理心，他经历过这些事，不管同情或同理，他经历过这些事。但对我们人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必须不仅是知道主的体恤帮助，而且我们也应该要知道主会拯救，要有这样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事，比如说我们教会里我也常常碰到哈，就是有一个姐妹或者有个弟兄或姐妹，他的儿子被关到监牢里去了，那我们去安慰没用，他很伤痛。就还有另外一个母亲，他的儿子也被关到监牢里去，他去安慰他就比较有效了。我们有一个弟兄或姐妹，他的小孩死了，我们去安慰没用，另外一个死了小孩的母亲去安慰就比较有用。为什么？就这里讲的，你知道你有过同样的经验。可是我们再说，有过同样的经验一定就能安慰人吗？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同样的事啊，你也没考上大学过，我也没考上大学过，没考上大学就能安慰那个没同样的人吗？不一定。有很多人会说我们要有同样的经历才行，不一定的。我们最重要需要的还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有这个能力，那么那个能力包括赋予其他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也赋予非基督徒，不仅知道而能同情，甚至更好的是他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但他却能够同情帮助指引那个不幸福家庭的人。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可能需要的。我们不一定要经过那些痛苦了，这是经验主义，很多说你一定要经历，我觉得不一定。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圣灵，我们就能体恤别人，包括男的能体恤女的，包括未婚的能体恤已婚的，这都是圣灵给我们的智慧。那么但是我们知道最终的是上帝，不管在道成肉身前道成肉身的后，上帝都见过，上帝都知道，上帝都对那投靠他的人有拯救。那这也是凭着信心哈。因为第八节你怎么讲？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怎么讲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说大卫从来没有被掳过，这叫未曾。就什么叫做未曾交在仇敌手里过？各位，神有没有把你交在仇敌手里过？你的同事一天到晚敌对你，这是不是算交在仇敌手里？你的老板一天到晚敌对你，这是不是交在你手里仇敌手里？你必须你老板对你性骚扰才是交在仇敌手里吗？那么如果把对你性骚扰了，或者把你冤枉关在监狱里，你是不是还能说未曾交在仇敌手里呢？就这话非常含糊。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仇敌的手里？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啊，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即使你的仇敌把你性骚扰把你杀了，你还是可以说我未曾被交在仇敌的手里。就是这又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在贫穷中未曾被贫穷干扰，我在痛苦中未曾被痛苦胜过，可以都是这种事。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我根本没有仇敌，我一直都在得胜的。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就一直在这种交织当中。这句话如果最恰当的使用还是耶稣的手里。因为这句话耶稣也用过，所以我这样应该不是太糟糕哈。第八节的你是天父，我是耶稣，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是你没有把我交在死亡的手里，你让我得胜了。各位，可是如果把这节话跟第五节连在一起，上帝不是把它交在死亡里吗？我说这些，我希望都各位都不要觉得很复杂哈。就是我说现实和信仰是一直交织在我们手里的。我们能对上帝的一个信心就是，当我们死了，当我们真的不想要有的癌症或者家庭的破裂或者是同事的艰难真的发生了，我们仍然能说这句话，你没有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你手里，虽然也在仇敌的手里，虽然我的脚站的地方真是好艰难，但是我也因着信心，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就我听我这样讲，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觉得烦，我觉得自己说的都烦了，因为讲了好多遍了。 就是我们的现实和信心是有冲突，和上帝应许是有冲突的，但是我们继续需要用信心来得胜。我们能够相信神是在祝福我们，包括我们在艰难中或者是快乐中。第九节一样啊，求你怜恤我，我不仅是欢喜快乐，我又是很可怜。我在极难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我身心也不安舒。我们都希望不要干瘪，都希望安舒，都希望没有极难，但是碰到我们就一方面呼求神，一方面彼此的帮助。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儿女。我们都是在服侍你的，我们还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幸福，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而且今生的祝福都有。我们在这里同工也是你的恩典，求主扶持我们。我们的个性容易把我们容易得意忘形，也容易忧愁忘主。主啊，我们得意的时候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忧愁的时候忘记主是谁。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总不忘记你的美好，总在不忘记美好的时候想到自己也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的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